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今天是2024年4月15号星期一，今天编辑木仪呢特休假，好，我们一起祝他休假愉快啊。好，这个今天 Daily Podcast 新闻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呢在昨天的重磅广播有新增了一个特别的专访，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近期台湾在讲的创意私房偷拍论坛。会做这一集呢，主要是因为创意私房它有透过区块链虚拟货币的方式来处理它的金流。那么呢，台湾有一间公司 XREX 那就做了它的金流的调查报告。那也很碰巧呢，有参与这一个调查的其中之一是 XREX 的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印度游游指威，我们大家都会叫他悠悠，那其实也是转角国际的作者。好，那我们就专访了悠悠还有负责这一次区块链金融犯罪的 MIFI 两位，来帮我们解析XREX 怎么来追踪这个创意私房的区块链金流，那同时也带来给大家相关的知识。这一集节目呢已经在我们的转角国际重磅广播频道上线了，那你现在听到这个 Daily Podcast， 好，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去听我们的重磅广播，然后在网站上面，转角国际的网站，我们也有出了一篇 Q&A 的导读，所以各位也不用担心说啊，回去看这个报告好像看不太懂，我们有请悠悠来帮我们做了一个简易版的 Q&A， 好，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参考，我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在今天的节目资讯栏里面。好，那今天的 Daily Podcast 呢，前面我们还是先来交代一下伊朗和以色列。我们在14号昨天的时候，网站有先出了一个简明版的快讯哦。那细节的讨论，今天的网站同样也会做一篇。那我们大概今天先把这个目前已知知道的状况稍微统整一下。伊朗在4月14号深夜到凌晨的之间呢，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那这是伊朗第一次来向以色列本土进行直接的攻击。过往其实双方的冲突多半是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所以呢，这一次的空袭才会格外的备受关注。不过我们在昨天的网站的新闻内容里面也有写到超过300多的无人机加上飞弹攻击，但是呢 99% 都被以色列及英美等等盟友都给拦截击落了，而且甚至是这个无人机攻击从出动到抵达那其实中间过了蛮长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几乎被拦截了，没有一架有进入到以色列的领空。所以呢，就伊朗的实质破坏跟打击层面来说呢，这一次的空袭其实并没有达到实质的破坏效果。根据以色列这边的说法最后总计是12个人受伤其中稍微比较严重的是一名未成年的女童那她是比较伤势严重的那除此之外呢，并没有传出重大的伤亡。不过另一边我们去看伊朗在国内的相关新闻呢，则是说已经攻击到以色列的本土，那甚至伊朗自己的电视台还故意挪用了其他的并不是这一次攻击的画面拿来证明说以色列本土已经被成功攻击换句话说，在伊朗的内部里面其实在资讯上是有落差的好，那另外是呢，这一次的空袭以及以色列的防御其实双边都不是纯然的两个一对一的国家，在伊朗的攻击里面呢，也有证实了包括从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这几个地方都有发射飞弹跟无人机。黎巴嫩真主党呢也有证实了他有参与这一次的袭击。那另一方面，以色列的拦截除了以色列自己本身的防空系统之外，包括美国、英国等等 那也有证实分别都击落了其他的无人机跟飞弹。好，那另外是呢，这一波攻击里面虽然一度让情势蛮紧张的，不过基本上战局还算是缓和，那各方呢都有出面希望不要让情势有所升高。我们先看伊朗在攻击完之后，那也有声明，只要这个以色列跟美国不要再插手，那基本上就不会再做下一波的攻击。但如果以色列用报复的话，加上美国也有插手的话，那不排除再使用更大规模的攻击。那以色列方面呢，第一时间哦，先掌握情况之后，那有先对外表示哦，这一次的防御是相当的精准而且完美，那就挺过了这一波的攻击。但是对于是否要来回应伊朗，那这个目前为止，在我们录音的时间点为止呢，都还在商议当中，给出的说法也相对比较模糊。以色列军方说法是会在适当的时机，要伊朗付出代价。那针对这一点呢，英美各个盟友的态度其实也比较明显，包括说像联合国，那以及 G7，那各国呢是希望战局不要再扩大，因为大家最担心的是如果伊朗这样子直接的攻击以色列，然后以色列再进行反击，很有可能会让中东直接陷入全面开战的这个险境。那一旦发生成这样的局面的话，那各国其实难免都会被卷入，那这个对于国际的情势来说其实大部分还是不利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像是美国的态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克制自己，特别有指向以色列。不过呢，美国像是总统拜登也有说，美国一定会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来支持以色列的防御，就是来抵御外来的威胁。但是呢，后续的讨论里面也有讲到，美国并不会支持以色列进行向伊朗的主动攻击。美国白宫发言人呢，在最新的指示里面也有说到，已经有向以色列明确的表达说，美国的立场就是寻求避免冲突继续扩大。那同样的，美国也把他的立场转达给了伊朗。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伊朗方面，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说，哎，那这一波攻击看起来实质上面没有什么效果，出动了那么多，但是呢，几乎全部被拦截。那打完之后又说没有要升级，那到底这件事情图的是什么？那当然有一些原因可以来爬梳。一方面呢，是伊朗是作为对于以色列先前在4月1号的报复，我们先前在 Daily Podcast 网站上面也有跟大家讨论过，以色列呢去袭击大使馆，然后去攻击了，并且将对方的指挥官扎赫迪给炸死哦。那这件事情当然对伊朗来说内部是难以接受而且必须要报复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又同时连接到2020年他们的指挥官苏莱曼尼也是被炸死这件事，而且特别是今年度四月这一场进入到大使馆攻击到大使馆这件事呢，这个就连接到我们先前讲过往伊朗跟以色列之间是透过代理人战争的形式在交锋，可是进到大使馆，那它就会形同有入侵到领土的问题了。所以呢，当时4月1号的事件出来之后，美国各方面才有一些情资指出哦，伊朗会采取报复，而且近期就会发生。后来到4月14号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证实了，就是美国的情资非常的准确。好，那伊朗做这件事情呢，当然一方面它有跟内部的舆论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呢也是跟自己的盟友有关哦。平常往来的像是哈马斯啊、黎巴嫩真主党啊等等，那如果伊朗在这件事情上面态度软化没有回应的话那这个可能在立场上面有一点说不过去，所以呢必须采取一定的行为。不过呢，在4月14号之前哦，我们去观察一下，当时除了美国的情资之外，国际的战略啊、军事啊、区域冲突的专家分析里面也有讨论到，到底这两边以色列除了在加萨战争的焦头烂额之外呢，到底会不会因为伊朗的关系 又让区域冲突爆发。那外面大部分的研判是认为说，伊朗跟以色列两边对于全面正式的开战这件事情还是采取比较回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对两边各自其实没有太大的好处。好，比如说就经济层面来讲，伊朗自己受到制裁，那国内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的不理想，如果真的开战的话，那势必各个国家会卷入，那伊朗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更大了，甚至有可能危及到国家体制哦。那同样的，以色列虽然它的军事实力非常的强，而且呢也有足够的资金，但是经得起持久战吗？那这是一个问题。再加上当前在加萨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国际的舆论对于以色列的立场哦，它的批判声浪是越来越多，以及纳坦雅胡自己现在国内的民调跟声望其实是相当落寞的，超过60%的民众对于纳坦雅胡相当不满，希望他立即干脆就是直接辞职下台了，你也不要去管加萨的事情了，你赶快下台让别人来接手。所以整体而言，以色列能不能够在加萨之外又陷入另一个跟伊朗的全面战争，这是令人存疑的，而且看不到什么实质上的好处跟利益哦。那更不要说这件事情对于美国、英国其他欧洲的盟友来说也是大家不乐见的，所以整体的研判会认为说应该哦，在这一波攻击之后会做比较克制的反应。可是那如果你换到以色列这边，难道我被大家这样子，我被伊朗这样子攻击就不回手吗？又会这个难题又会出现了。那推测以色列可能回击的方式也许还是回到像上一次这个4月1号的攻击一样，比如说就是去找一个叙利亚的这个区域，然后里面有伊朗的设施等等来进行攻击。好的，那相关的报道详细讨论可以参考今天转角国际的网站，我们有文字的报道。第二则新闻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稍早以前4月13号发生于澳洲雪梨的刺杀事件，时间是发生在4月13号，当天呢位于雪梨的一间购物中心里面，那有一名持刀的凶嫌进入之后呢，在这间购物中心里面展开攻击，造成6人死亡。后来这一名持刀的凶嫌也被警察当场击毙，所以整个事件包括凶手在内是7人死亡。那么因为凶手已经死亡的关系，澳洲警方还在调查针对杀人的动机，那以及是否出于某种计划等等，那还在调查当中。现在呢，新的消息是说都已经确认6名死者的身份，那其中因为6人里面有5个是女性，以及对照一些监视录影器的影像，还有别人拍到的影像，有怀疑，警方是认为说凶手可能是有针对女性跟儿童作为下手的目标。那6名死者当中呢，还有一名也确认了他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好，那关于凶手呢，目前已经知道的资讯，他的名字呢叫做乔尔考奇，那主要他是来自昆士兰州，那现年大概是40岁。根据警方的回溯跟调查呢，有发现他此前的行迹，踪迹其实蛮不固定的，有时候会住在旅馆，有时候住在车子里面，有时候也会进入到这个庇护所。那他是在上个月3月的时候从昆士兰再抵达了雪梨。那在通联记录里面也有发现，在3月的时候他还有跟自己的母亲有联络，那看起来他是定期的，会跟母亲彼此通讯来回报自己的一些状况。那在 Facebook 上面呢也有找到他的一些社交活动记录，他有参加过很多的社团群组里面，那当中也没有看出什么太多的异常，比如说包括可能喜欢海滩冲浪，那喜欢这个天文学，或者是在寻求一起旅行的旅伴等等，那目前的调查来看似乎找不太到很异常的状况。 另外一次呢，在十多岁的时候，凶手有被诊断出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似乎到目前为止都还有相关的困扰存在。不过呢，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办法证明和刺杀案有直接的关系。好的，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再跟大家宣传一下，每个星期一编辑七号会出现在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啊，再讲一次。大家可以用 Clubhouse 啊，你可以下载回来。然后呢，每个星期一哦，早上8:30，编辑七号会来现场连线，是 live 演出的啊，所以可以及时的互动。好，那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看到有些转角国际的听友本身刚好也有在收听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啊，这个有没有简称啊？全串早。好，那大家可以来收听哦。如果你有想听的议题啊、题目啊，都欢迎可以跟七号来说。基本上我在选题上面通常会做一些调整啊。但今天像是因为伊朗以色列这个没有办法，它还是很重要，必须要来聊。那原则上希望能够在串联早安新闻这边呢，会讲一下其他可能我们 daily 没有挑到的，或者是专题类型的，或者是来谈一些比较现象跟解释的部分。但因为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不到半小时哦，有限，所以希望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带给大家一些讨论哦。好，那如果你想说早上8:30，台湾时间早上8:30那么早，你还在通勤当中，或者是你根本还没起床的话，那怎么办？那在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他们也有自己的 podcast， 所以事后还是可以补听 podcast 版本的，只是少了一个那个即时感，少了一种震撼力，少了一个临场感，我在说什么。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编辑七号，祝福各位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转角国际新闻。